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也很高兴我们今天以全地的教会一起来敬拜。这个天气已经转凉了哈，请各位这特别新来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也请你们保重身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我继续分享加拉太书四章八到二十节，题目是。追求在基督里面的丰富，也希望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经文里面学习到如何处在基督里面的丰富看到我们自己可能在灵命上的这一个不足有时候很软弱，但是我们也祈求上帝的话语他的真理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来向你歌唱，我们来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来欢呼。主啊，全地都要来称谢你，我们也用感恩的心来向你敬拜。主啊，因为你本为大，当受我们极大的赞美，因为你在万神之上，当受我们的敬畏。祈求你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也请求你的话语如江河一样的侵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请求你悟性的言语也帮助我们来理解主你自己的心意，帮助我们如何处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愿那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说你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困难的？那这位非常有名的在早期的哲学家泰勒斯，他这样回答，他说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你自己，认识我自己。苏格拉底呢，他更进一步的从这一句箴言里面呢，他看到了上帝对人的要求，也就是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在对宇宙中整个奥秘里面是一无所知的，也就是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里面，他讲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You foolish Galatians， 也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了，为什么你当今又迷惑了，而受迷惑了呢？所以在今天的我们刚念的经文里面，保罗关切加拉太人的信仰危机，他也非常恳切地呼吁他们，希望他们不要被假教导、假教师所迷惑。他要他们呢，能够清楚认知他们曾经所相信的福音真理，也就是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他也恳切地呼吁他们要走向一条全新的道路，迈出他们重要的一步。他们既然已经认识上帝了，也被他所认识了，为什么还要再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做奴仆呢？保罗这样的呼吁也同样提醒今天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或是你在追求这个上帝耶稣基督，不要因为已经满足了我们现在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光景，我们可能在追求属灵生命的成熟度上， 可能还停在孩童时的阶段里，所以我们需要渴慕与上帝有一个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他的恩典里面呢，能活出真正的喜乐，更能够在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呢，哎，我们要多下功夫，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真正得着那丰富的生命。今天的诗歌也很感动，特别刚才我从来没有被那个奉献的歌感动过，因为你要交奉献哈，有是不是有人觉得交出去很这个哈，心里很难过哈？但我听了以后，那首诗歌是诗篇23篇，各位多安慰啊！我相信你在奉献，你的感触都不一样，因为耶和华要将你怎么样带出，对不对？死硬的幽谷，躺卧在青草地上，哎呀，好美的诗歌，诗篇23篇。那就是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看今天这一个大纲，这个大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渴慕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在上帝恩典中我们要活出真正的喜乐，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保罗希望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保罗说跟加拉太人说，他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那显然是怎么样，假神异端或是偶像，对不对？或是外邦神。那现在呢，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也表示说什么呀？表示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加拉太人的信仰的阶段，我们从8到9节我们可以看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重生以前 before conversion， 也就是信主以前，信主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呀？拜假神，对不对？拜假神是无法真正在怎么样上帝面前称义的，所以最终 的结果是什么呀？就是成为罪的奴仆， slaves of sin， 成为罪的奴仆。但是加拉太人当他们重生以后， after conversion， 信主以后呢，哎，他们相信神，相信上帝了，所以他们是因信怎么样而被称为义人，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称义，他们就被上帝称为是一个怎么样义的奴仆，也就是义人的地位，然后走成圣的道路，将来怎么样得永恒的盼望，得荣耀。现在的阶段，也就是今天8到20节里面，保罗特别在强力呼吁和诉求的，因为他们去从别的福音了。如果我们在看加拉太前面的时候，一开始你可以看到保罗说只有一个福音，那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从死里复活，这是唯一的福音。可是加拉太人本来他们是相信上帝的，但是呢，他们听信了假教导犹太教主义的法律法主义的迷惑呢，他们 turning to a different gospel， 中文翻译归回，我认为应该讲的是更好，是怎么样，他们转到另外一个信仰，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了，也就是因行为称义的危机，也就是成为律法的奴仆。所以保罗他提到他们在重生以前，他们是不认识上帝的， 他们是崇拜偶像，他们是异教的假神的，这使他们没有办法面对怎么样创造真的宇宙万物的真神，在他面前得称义，没有办法得救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靠耶稣基督。后来呢，他们真的也就真的做了，信主以后他们也相信了，所以认识神就是相信上帝的意思。他们也怎么样，真的进入改变了，一切都在怎么样，各位，一切在上帝以外的宗教礼仪规条和律法，其实都是在叫加拉太人认识上帝。他们既因信福音而认识了他，却怎么样，却不能够坚持谨守。他们恩典，也就是上帝恩典所赐下的福音，而归回为律法的之下，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怎么样，从那一些宗教规条里面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正是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呢，被上帝所认识，就是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也就是加拉太人的救恩最终不是由他们选择上帝，而是上帝选择他们，而且彰显了他的真理。因为上帝的恩典，他们既然属于他，不但是他所知道的，他们也与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与怎么样，上帝之间的认识是彼此的，是真正的怎么样，彼此信任和相信的。可是呢，他们现阶段他们就转向了， turning to a different gospel， 去从别的福音了。所以呢，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加拉太人会去从别的福音呢？也就是相信那本来是怎么样，乳若无用的小学。我想在英文里面翻译的很好，它翻成 worthless elementary principle of this world。 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律法，各位，律法是谁创造的？是不是上帝？在旧约里面嘛，律法本来是好的，是引领人，引领人来认识上帝的，但是呢，它属于初步的阶段，他的目的是把人怎么样，引到基督的救赎之前，也就是怎么样，所有的律法都是 point to， 也就是指向那个旧约的弥赛亚。然后等到新约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Christ 的耶稣，也就是告诉怎么样，神的救恩的计划将会怎么样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律法使人之罪，但是犹太人这些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律法如果在一条里面犯错，就怎么样，整个就守不住了。所以必须要怎么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救赎的恩典，所以才能够成全了律法。所以律法不能废去，但是旧约律法里面，旧约律法的荣光是渐渐消失，而新约的荣光就是渐渐怎么样，越来越大了。也就是怎么样，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帮助我们怎么样，不需要再去靠律法得胜，我们不需要再靠律法怎么样来称义了。所以律法他是没有办法除去人的罪的，他也没有办法胜过罪，他只能够显出人的软弱。因为靠行为称义，对行为称义对于拯救人脱离罪恶是 useless， 所以他称为怎么样，无用的小学。 所以他成为相信他，就变成了他的奴仆，也就是你 bondage， 你会被怎么样？他捆绑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怎么样认真的认识上帝，我们真正的遵守他的命令，持守真理，渴慕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成为他的儿女，享有他儿子的名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站立。各位，如果我们看前面加拉太书四章前面的时候，享有儿子的名分，是不是在第五节？各位，你看到 NIV 翻译的很好，他说 The full right of sons， 你真的有那个权柄。所以 就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提到，你看律法只是一个怎么样训蒙的师父，对不对？引人到基督里面，是不是引到基督里面才能怎么样？我们靠基督因信称义。所以先前的条例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律法整个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保罗这边在重申告诉加拉太人，你们今天面对的光景是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死胡同，哎，没有盼望了，对不对？本来他们是没有信主，说真的，在他们的整个人生的方向里面也是没有希望。后来信了主，哎，本来是有盼望的，结果竟然现在又转向了律法主义。所以保罗这边非常重申告诉他们，你们怎么又会回到了那原来没有软弱无益的规条呢？你们不是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吗？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在上帝的恩典中活出真正的喜乐。保罗提到，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实在为你们害怕。 I'm worried， 我很忧虑，因为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日子、月份、节期跟年份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啊的一些这些例子啊。第一个提到日子就是安息日，对不对？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 ，Sabbath day。然后提到了这个禁戒斋日，也提到了月份，就是月数 New Moon， 还有节期，像逾越节、五旬节。年份呢，就是安息年，对不对？第七年休息。然后呢，这个 Jubilee， Year of Jubilee， 禧年，第五十年休息。所以你看，日子、月份、节期、年份都是犹太人所遵守的。他们有安息日，有月数，有节期和禧年，都是律法条例里面中所记载的。加拉太人他们并非犹太人呢，各位，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去遵守犹太人所遵守的这些条例呢？这是非常奇怪的，对不对？本来他们根本是等于无神的嘛，到最后相信耶和华神，后来又转向了犹太人的律法主义。所以可以看到，显然加拉太人被假教师所迷惑，他们相信律法主义的优越感。你相信这个律法主义的，哎，你比别人更好，哎，你并为自己的成就了，所以你感到骄傲。You proud of yourself， 啊，你觉得你非常骄傲，你认为相信律法主义呢，你会比别人更强更好。所以呢，他们就 turning into 转向了这个不。别的福音，以致造成他们怎么样，在成为律法的捆绑，也就是成为律法的奴仆。所以保罗非常的害怕，他担忧怎么样，恐怕以前他们在加拉太 为这些人所做的上帝福音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无知呢，听信犹太假教师的诱惑去遵守律法，所以因信称义得救的真理就这样子大大怎么样被亏损了。各位在这边其实 也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不要过于注重只是外表礼仪的规条，还有这些俗世的节日，还有跟随这些俗世的时尚潮流。可是如果过于注重这些事情，真的会阻碍我们在属灵生命的长进。这正是保罗为加拉太人所担忧的。各位你看，律法主义的结果带来什么？律法主义的结果呢，就是让他们又退到那将被废了而软弱无益的律法的地步，所以呢做了律法的奴仆。因为这些都是怎么样，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二十三里面提到，都是后世的影儿，也都是照人怎么样所吩咐所教导的，使人徒有怎么样自以为很有智慧，其实呢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下是毫无功效的。所以呢应当要靠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对，上周讲到有提到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对，所以要保罗鼓励我们要怎么样，要结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果子不在律法以下。各位，我们再来看一下福音的动机是什么。从十三到十六节里面，保罗提到，他说福音的动机呢，乃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被称义了，也借着因为我们跟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重新的和好了 reconciliation。 各位今天很重要，因为我们跟他和好，我们才怎么样能够跟父神一起和好，然后以神为乐。所以在罗马书五章节到十一节里面特别提到了我们跟上帝重新的这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福音的动机呢，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自然能够想到喜乐，我们自然怎么样能够得到了这个喜乐的这个自由。所以福音的结果就是带来了成为我们儿子的名分，也就是上帝儿女，那更是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基督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呢，帮助我们在任何事情，特别在服事上的时候，各位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捆绑和辖制的，因为在真理之下，上帝呢更希望我们在真理里面呢，活出那个自由，因为那是一个美善的道路，是神所期许，是希望我们去做的。这个上前三个礼拜，我们这个欢迎新生啊，可以看到这个许多同工都投入。那我们刚刚也听到这个诗会在祷告里面啊，也看到这个来普渡读书的学生。不管是各种理由啊，政治上的理由或是其他的理由，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少了。真的，我们真的要很珍惜啊！还有好多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啊！我看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啊！今天也有我们在座里有一些啊，这个年轻人啊，刚大一大二啊，就来这里聚会啊！感谢神，我们其实还有好多今天 还没有听到福音或是拒绝福音的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哎，所以我们真的有这一个责任，各位，来将这个好在真理面的真理里面的自由来告诉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知道除了读书以外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个世界是迷惑的，试探非常的大，那我们不知不觉就会陷在那个迷惑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哎，赐给我们权柄做我们上帝儿女，哎，我们是有 identity 的，哎，我们是有那个辈分的，有那个名分的。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能站立的稳。因为我们不会再受奴仆的辖制。我不管今天我可以看到基督徒，我们看起来哈，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有劳苦愁烦，对不对？有谁没有劳苦愁烦请举手。哎，我们聚会完有通通去找他，看他怎么得到那个，真的哈，都没有劳苦愁烦。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有劳苦愁烦，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都有那个渴望跟上帝关系啊，亲密的关系，在他那里面的自由。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哎，都非常软弱的，连我都很软弱啊。我为了准备这一篇道，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我看了很多，我一直在想说，要上帝叫我今天要传讲什么信息？难道只是在讲称义跟律法的关系吗？我一直在这边打转，我真的一直在思索。我昨天呢一起床，哦，我不是最后一秒钟才在准备这个讲道哈，我其实早就准备了。我早上起来就吃早餐，吃早餐我就开始准备，准备完了有几个钟头，我要开始吃午餐，吃午餐以后我就开始睡觉，睡午睡，午睡完我又准备，然后晚餐到了，我去运动完又吃晚餐。晚餐以后我又准备，各位，我也是快准备到快十一点呢。师母说你有问题吗？这篇道有问题吗？我说上帝的话永远不会有问题的，是我有问题，因为非常难阐释上帝的话语，他到底要 deliver 什么信息给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包含我自己，如果不能领受，我怎么能传达呢？所以如果没有在那个自由里面那个盼望和使命，各位，我今天没有办法去很喜乐的来传讲这篇信息。我早上3:50就起来，我睡不着，所以我就自己在讲道，我在床上讲了2小时，所以我最后起来了。真的，我就这样子。可以，你可以发觉到说，上帝如果让我们被感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让我们在里面是有喜乐的，虽然还是有难处。各位，就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样，有一位基督徒他曾经这样子做过见证，他说当信仰对我而言，它不再是一种宗教式的外表形式。各位听清楚，他说当信仰哦，基督信仰对我而言不再是一种宗教式的外表这种形式的时候呢，而这信仰真正的让我内心感到喜乐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生命被改变了。哇，各位，这句话好深奥哦。其实都是在我之间，我们常常在征战，我们在软弱，我不知道如何在寻求服事的方向也好，人生的目标也好，基督徒的定位是什么？难道我们一相信基督，我们应该应刃而解所有的问题吗？怎么会带来更多的烦恼呢？服事有服事的烦恼，对不对？生活有生活的烦恼，将来怎么样？Uncertainty 还不知道未来有未来的烦恼，但是他说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各位，就是我们内心 是否真正的喜乐，而不是只是我们在外表形式责任式的做基督徒。今天我们只是为了说，哎呦，我们要来聚会，我们要来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来做什么那件事情。各位，我们到某一点的时候，我们将会 burn out、burn out 你们懂吗？烧尽，没有动力，因为我们里面没有 joy， 没有喜乐的心。当我们没有喜乐的心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不一样了。当我们没有喜乐心的时候，喜乐的、心的时候呢，传讲上帝的话语也不一样了，很可能是很多规条式的。当喜乐的心来的时候，各位，我们是有热情的，我们是怎么样，是有神的能力的，圣灵的能力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原则。各位，我真的希望我们都非常喜乐，即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那这个非常重要、我相信在座有很多资深的基督徒，那经历非常的多。也许我们在外表，我们肉体软弱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讲，虽然外表 肉体怎么样、开始软，但是内心怎么心是像新的一天呢？哎呦，开玩笑，这怎么讲出这句话、他怎么能够体会这个？那所以那表示是在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如果没有这个喜乐的心的时候，你服事的动力，甚至于你在职场也好，甚至于你在家庭也好，甚至于怎么样，你在学校也好，你的学习，你的目标，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失去了方向，因为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好像刚才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我躺在那青草地上，哎，多美啊，靠在溪水旁，对不对？如果我们有那个 joy， 内心那种喜乐呢，哎，那真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那丰富来自上帝的爱和他的恩典，那我们有那喜乐的心。所以我们应该基督徒常常应该是怎么样，非常自然的笑，不要怎么样，这个皮笑肉不笑。哎，你好，哎，你好，这个叫职业的笑，我们通常这样，太忙了，哎，你好，你好，教会人多有时候这样，然后笑应该是怎么样，非常自然的，给人家觉得温暖。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享受那真正的喜乐。我们来看一下追求属灵生命成长，在第十二节跟十七到二十节，保罗提到，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我。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就是 犹太人，他们不是好意的，他们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让常用热心待人是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各位，真正的爱心是不凭外貌待人，只出于爱上的动机，我们爱人。今天在教会都是服事这样啊。那天这个上个礼拜啊，礼拜五，我们这个欢迎新生，你看我们那个九个教授啊，今天又是九个教授，哎，一字排开，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好几个教授在里面，都是怎么样帮助学生嘛，回答他们需要，是不是都讲了？哦，非常宝贵的。那时候如果我真的认识这个九个教授，我早就读 PhD 了。等把人生的很重要的事情都讲了，怎么写 resume， 对不对？怎么写这个英文要怎么写？哇，你要上什么？你要可以怎么找工作，对不对？你要 internship， 哇，真的很好哎！你不觉得来了这多温暖啊？你看这个基督徒的教授就是不一样，对不对？看起来就是那个爱心够够，不会逼迫你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当我们真的有爱心的时候呢？哎，那个是来自上帝，他无条件的爱。加拉太人因为保罗当时患病啊，不晓得真的是眼疾也好，或是其他的病症哈，疑惑他不是上帝的使者，或是批评他的信心，或是怎么样，以为他是受上帝的责罚，因为他们当初对他的爱是真心。还记得启示录讲哪一间教会起初的爱心？啊？是腓立铁菲吗？对，以弗所，哎呀 ，Lawrence 回去在圣经再念两遍吧。启示录，哎，他讲得很快。所以你看到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因为保罗劝他们，他说不要相信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因为他们的热心，哎，不是真正为了这些加拉太人的好处的，而是怎么样？而是要他们远离真理，离开上帝，离开真正的福音的真理，离开了真正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而得救的，不需任何的割礼或是其他的规条。所以各位，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我们的爱心哦，真的是要来自上帝，是无条件的爱人，真的是出于来自上帝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我们就能怎么样，哎，不但是我们得到来自上帝的祝福哦，同时呢我们也祝福别人。所以你不要小看呢，各位，这是有奖赏的。所以十九节里面提到，我小子们啊，保罗非常的加重语气的到这一节经文，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各位，这一节经文保罗是为了加拉太人不要再怎么样走错方向了，他愿意怎么样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各位，这句话有没有矛盾？有没有？没有矛盾吗？哇，那你们这圣经都很厉害哦。我觉得有一点矛盾呢。保罗，你知道保罗是独生呢，他又没有结过婚，他怎么知道生产之苦啊？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你们都真的知道、啊、还是假的知道、啊？现在有点怀疑了吧？怀疑自己了哈。各位，有没有很多弟兄有体验过受生产之苦？有人在微笑了。你们有没有人陪伴过太太生产过？有没有人？有请举手一下。哦，你们还是真男人呢，只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感谢主。哎，现在的好像现在都不这样做了，是吧？不是害怕了吗？根据报道，先生陪太太生产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个，给予妻子，就是太太心理上面的支持。哎呦，只有我生啊，你在干什么？那么容易啊？就是我来生你，你什么事都不做啊？你给他支持嘛，对不对？孩子又不是只有太太的，谁说孩子只是太太的哈？又不是只他只是为了生产而已哈。第二个，妻子和伴侣可以享受宝宝生的喜悦 ，joy， 你看多好，两个人爱呀、啊，这是我爱的结晶，上帝所赐，多美啊，是不是？第三个，亲自迎接宝宝的诞生，并且呢，哎呦，他一落地手一接，对不对？哇呀！我们两个关系好好哦，哇， 很多人是奶爸子，这个喜欢抱孩子，你看哎呀，真的这第一手很重要啊，很接地气耶，对不对？这是没有经过人的，就是哎呀，这是我的宝贝啊，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好，是吧？你会有那个喜乐的心吗？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体验啊，亲子关系的哎，这个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这是爱嘛。我自己也陪过太太生产过两次，而且各位两次经验都不一样，我就稍微跟各位分享好了。本来这是我们家的秘密啊，但因为今天刚好保罗讲生产之苦，我怕你们不太懂这个意思，所以我就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体会了，我知道的。这个为了陪太太生产，我去参加四个礼拜的这个陪伴生产训练，每周要去哦，各位，还有做看那个 video。还要看呢，还有教战手册，各位，就怎么样生产呢？你扮演什么角色，对不对？我们去的这个很重要，鼓励嘛，然后呢，你安慰，然后协助太太生产的这个事，然后呢，你要运用节奏啊，各位，在生的时候很重要哎，这不是说是太太一个人在那边受苦受难，你在那边好像没事干一样，只是紧张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一个男人那么没出息哈，这个太太在生产一点用都没有，你要帮助她嘛。而且呢，特别她阵痛来临的时候，哎，你要用适当的呼吸哦。你知道那个叫 push 吗？美国人叫 push， 我还不知道还有这一招了哈，我还真的很有用啊。然后一起努力，顺利产生宝宝。各位，我们家老二就第二个儿子是，我们第一次全身麻醉。师母那时候全身麻醉，就是 knock out。 各位，自然生产哦，这次总第一次啊，第一次总共花了18到20个钟头，全部自然生产，生下来以后，哇，不得了，9磅8，几乎超级巨婴了哈。等到生第三个的时候，3年以后，这我们想着，哎呀，这一次。应该上次的经验非常的顺利，所以呢，只要去照上次这样方法做就好了。唯一的不一样是这个，因为呢，我们这次选择了用局部麻醉 ，local， 不是全身麻醉哦，我们就局部。哎呀，上次有经验了，那这次呢，这个就用局部麻醉好了。而且听说呢，局部麻醉呢。这生下来宝宝好像呢比较灵活一点，因为上次生下来那个有点呆呆的啊，顿顿的，3岁还不太会讲话，所以我们就听别人的建议啊，好就改成局部麻醉好了。没想到这一次快要到临盆的时候，快要生的时候，哎呀不得了了，各位，一阵一阵的痛就来了，怎么好奇怪，上次都没有这个耶。哦，我一直非常坚持，我就坐在旁边。结果师母就一直抓着我的手，似乎他都知道那个频率，而且他起先用抓的，最后他用捏的。各位，他一直他惨叫，他一直很痛苦，他想救命啊！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啊？哎呀，你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各位，我当时的整个教战手册，这一点用都没有哎，这么 push 都没有用啊，没有用啦，那个痛的简直是，哎呀，你就在那边着急，你知道吗？我当时哦。竟然有一个想法，我竟然想要怎么样啊？我想要承担一切。各位不要误会，不是替他生啊，你不要承担一切什么，而是我看到母爱实在太伟大了。是你看到母爱太伟大了，所以那个真正的是生产之苦，各位。所以我建议你们这些小弟兄啊，你们结婚的啊，如果有要快要生的、怀孕的。你们一定要参与啊，对，一定要跟太太再参与这一个整个生产之苦的经历。结果这个宝宝呢也是怎么样，全部自然生产，没有什么 C-section 啊，没有开刀哦，生下来不得了，10磅3，各位，22寸哎，师母是什么身材啊？她是5尺1耶，结果生了将近1/4她那么大，她整个肚子这么大一个，比她身体还要大。自从那次经验以后，我学到了， 我了解什么是生产之苦，所以我从此就不要再生了。 That's enough。 真的我就吓到。所以各位你看到保罗所说，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经历了生产之后呢，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从深层的属灵的意义来说，就是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个是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的阶段。第一个，基督生命在我里面。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表示呢，在我们的信主悔改重生的时候呢，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他要彰显出来，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得着重生的生命。第二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是在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因信神的儿子活的。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生活里面，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各位，所以我们可以得着更新的生命，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各位。不然今天我们凭什么得着更新的工作？难道我们要去拜异教假神吗？没有办法耶，对不对？偶尔我们也会犯错，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会提醒我们，知道我们犯错嘛，圣灵也会忧伤的、忧虑的，那我们会 guilty 的，各位，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感到会，对不对？会觉得有罪恶感的。最后就是四章十九节，保罗所讲的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也就是 take the shape of Christ。也就是怎么样 Christ character of the Christ forming in us， 教里面怎么样，要我们像基督，要我们怎么样成熟的像基督的品格一样，也就是像怎么样，基督的品格穿在我们身上，也就是基督穿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基督行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品格，而得着成熟的生命。各位，我觉得今天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加拉太人他们就犯了这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的根基不稳，他们对真理非常 shallow， 根基不稳啊，对不对？不是真正怎么样种在好的土壤里面，可能像荆棘一样，对不对？可能像怎么样，还浅土嘛。所以今天对我们的信仰很重要，如果我们的真理，各位，我们的真理如果欠缺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迷惑的。如果我们真理真的很深的时候，基础打好的时候，各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定会好，我们也会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得着那个真正的喜乐的自由。所以成形在我们里面是希望我们成熟，我们的灵命成熟长大。今天我们教会需要着更多人，我看到好多年轻人啊，今年还有2001的，哇，他们都来了，哇，你知道吗，我们一看我们都差好几代，至少差三代，我都希望他们有像他们在那个17、18岁就渴慕上帝的话语，你知道吗？那被上帝所使用，那不得了的。我真的很像盼望。 就好像已经像 日落一样，拼老命在追赶，你不觉得吗？生命已经要往下走了，所以我很珍惜每一天，睡都睡不好，各位真的睡都睡不好。第一个怕亏欠上帝啊，第二个我怕亏欠大家，第三个怕亏欠我自己。哎，我不想砸了我的招牌，我是什么招牌？对不对？我想每一个人都愿意在基督里面得着成熟的生命嘛。十七世纪神学家，这个 Henry Scroger， 亨利斯库格尔，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中文叫做《人灵魂中的上帝生命》，或是我把它翻成这样，上帝的生命在人的灵魂中，英文叫做 The 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 上帝的生命在人的灵魂中，在书中他如此宣称，他说通过我们自身的经验，基督徒都会晓得真正的信仰在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的联合。哇，他这个看见不得了，各位，就是我们怎么样上帝同在，他说让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的圣洁有份，让他的形象刻印在自己的灵魂的深处，也就是用保罗的话说，叫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各位，这就是生命的真谛，上帝的生命在信徒里面内住，让他们自发的热情回应福音里面所显明的上帝恩典。所以当我们的生活越是有基督的品格成形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各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上面我们就会更加一致了。哇，好美好深的感觉，给他影响非常多人，他影响了 George Whitefield， 就是怀尔德非常有名的英国布道家，他也影响了威斯里。你可以看到真的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经历都能够让我们真的真正的触摸到耶稣基督，让我们体会到耶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对我们的灵命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用第两段经文做今天的结束。各位，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必须要在灵命里面成长和晋升。所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大家非常熟悉的3:12-14，有三点可以做。第一个，认识自己的灵命不足。3:12-13第一部分都是在讲这个，也就是我们要觉得我们自己的缺乏，各位，我们不足，愿意带着虚心和饥渴慕义的心去追求。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保罗都没有说他得着了，显然他还在努力。第二个，竭力追求灵命成长，这个就是在3:12下半部跟13:14都提到了这个。他说竭力追求只有一件事，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往前直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欠福音的债，我们都有亏欠，你知道吗？很多人在我们身上当时未信主的时候花多少时间让我们信主的，各位，格里汉姆斯讲过，平均将近要20个人呢。很多人呢，在你天使围绕的，你看多少人曾经也在我们身上动过这个功啊，善功啊。第三个，朝着从上帝而来的目标而行。3:12下半部跟10:下半部都提到了朝着目标走是怎么样，为了得着从神而来不能朽坏的奖赏。各位， 上帝会 reward 我们的。我们不要以为，哎呀，我们好像做了半天，好辛苦啊，对不对？苦哈哈的。各位，你有没有想到，当在孤独的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你仍然很喜乐 ，loneliness， 或是你很怎么样，身体很不好的时候呢？哎，有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他会医治你，他要带领你。所以我们要有盼望，各位，不要觉得一点希望没有啊。甚至趁着我们怎么样还能够服侍的时候，抓紧，各位。我们上前三个礼拜都在校园学生工作，下礼拜就是我们的怎么样特会，可能要动员很多啊。讲员要来，我们要为讲员祷告以外，是不是要为我们同工邀请工作？各位，很多参与耶。我觉得不要说我们要做什么事好，我就讲说我们每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你的负担是什么？是不是你要用这种服事来验证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不管结果是什么，各位，你就跟上帝同行吧，你就朝着目标走吧。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神本性也丰富，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因为他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在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得着救恩，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得着他一切的丰富。各位，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经文好吗？请。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感谢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若在你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因为我们将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要做义的奴仆。我们也祈求你复活的大能再一次激励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不丧志，赦免我们的不义，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各样的需要，纪念我们肉体上的病痛，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愿你的话语啊，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定睛仰望你，也帮助我们在灵命成长，让主你自己成形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也得着成熟的生命。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